好，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禅灯集》。祖师禅的特点啊，就是说，这个人如果会得祖师禅，他具备什么样的功夫才叫祖师禅？那是真的真正做到，做到什么呢？做到念念不住啊，不住于法，不住于法相啊，他有这个能力。啊，有时候你看他的回答，你看他的应对，好像也在住，也在随着你，但是他有能力不住，他随你，或者是跟着你的话头，那是啊，接你的方便啊，是手段，是智慧，他可以随时转身，随时离开。有时你还没醒过闷来，他就离开了。有时他一次一次的骗你。他为什么能够具备这个功夫，就叫祖师禅啊？就明心见性呢？因为你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啊，习惯性的住在妄念里边，啊，住在名相里，啊，住在别人的话头上面。所以啊，横沙学道无一物，过在寻他舌头路。我讲一个东西，本来是方便说。啊，你就随我讲的东西就生解啊，师傅这个是就是这个意思啊，住着了啊，一住着，生心，首先你是生心动念，其次你啊住着，所以在这个你住着的瞬间，这就是啊无明妄想轮回生死啊，这一切都出来了。所谓一念才起啊，五蕴即生，一念才起，三界即出。而祖师们所谓的开悟见性，就是他既能够通达不住这个道理，也能够实际做到不住，处处都能够及时的转身啊，也能停在这儿，但是他是方便是示现啊，他是接引诱导学人，哎，所以佛你看49年都住在这个经论上面都在讲，但是佛具有这个能力，祖师也是祖师，你看他天天也是啊，有时候会讲很多，但是他随时都能出来，而我们作为学人啊，经常会迷失在语言、文字、名相啊、故事、知解、知见之中。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在禅堂啊，谈论这个啊，这个舍利啊，什么是真舍利，对吧？这个清风可能有印象，哎，所以。大家都知道，说黄檗禅师啊，在《瓦林录》里边也有一个这样的记载。学人问什么是真舍利啊？是哎，然后黄檗禅师说，真舍利啊，不可见；真舍利啊，无相。哎，那到底什么是真舍利啊？帮师傅倒杯茶来。我没有，我并没有说这帮师傅倒杯茶来，这就是真舍利。我只是你就在这个话头，这个这么实，我让你给我倒杯茶来，对吧？然后你来个自性的作用，这才是真舍利。错了呀，倒杯茶你就倒杯茶，你别说自性的作用，自性的作用是拿你嘴说出来的吗？自性作用是正作用时没生作用想。哦，师傅，那这个就才是真正的是，这个还不是，你不要给他烙一个这个就是。这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啊，常应诸根用而不生用想。真舍利不可见啊，你要知道是，我给你。给师傅倒杯茶来，或者是我端起来就放这儿。你见到了这个，那还是真舍利不可见了吗？不是。那有没有真舍利啊？不再有无啊？为什么我让你给我倒杯茶？就是让你离开这个有无啊，离开对舍利的这种名相的定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午学到啊，说采起一念便见普贤，这个普贤采起，为什么采起一念便见普贤啊？有时候采起一念又被贬至二铁为山，这个被贬至二铁为山和采起一念便见普贤是一个意思啊，到底什么意思？哦，师傅明白了，你明白啥？我这试试这打火机还有没有油？你明白啥？就是让你离开那个问题，大家清楚了吗？你清楚也没用，因为这个是靠功夫靠练的啊，是靠你心中毫无挂碍，你心中没有任何的烦恼，没有任何的执着，你的清净心现前，你自然就能够随时离开你的妄念。啊，随时离开分别。所以大家学习祖师禅，不是说我在这儿，哎呀，讲的天花乱坠，讲的呵，师父讲的真精彩，你得能够有所领悟，啊，也不白费我在这儿啊，搞笑，对不对？天天我在这儿好，就跟耍猴似的，是不是？到底我耍个猴也都无所谓，对吧？我当个狗，当个龟，对不对？对吧？哎，也别白当，你得真有所领悟，你不能光看个热闹啊！你要知道为什么采起一念便见普贤。啊，你们有些人啊，跟我学法时间长了，可能还觉得自己可能啊学的不错，差很远，慢慢来啊。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之后，你再说啊！哎呀，师傅，我现在好多了。那个时候我们再论啊，现在别打妄想啊。所谓众生啊，凡夫，他一直就是啊，住在妄念中，住在知觉里，住在知见中，他不会活用。他永远用不了，用就用头脑里边去，用意识里边啊。我们就看神慧大师对吧？那都过了多久了？去参清源行思禅师啊，到那之后啊，清源就问他，他呱把这西站不那一立啊，这一立很厉害对吧？啊，也跟这永嘉大师是呱也一立，但是人家永嘉有下文。他的一力啊，行思禅师说犹带瓦砾啊，还犹带瓦砾，犹带瓦砾在，就是你这个还不通透，你说奔着一力还不通透，这个一句还犹带瓦砾在，完了，神会就傻眼了啊，就再一力，那是真通透。就是祖师你第一下子过关了，祖师又给你考一下你就完了，就证明不纯熟啊，已经虽然这一奔西把西藏奔这一戳已经远远胜过于当时六祖考他的啊，无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长无短啊，没有人能见到啊，这时候神会就出来了啊，我知道是什么，是神会之本源佛性，比那个时候强多了，但是还是不纯熟啊。有时候祖师考学不是说考两次，你再摁祖师再给你来一句，你除非你真会了，你真会你再给你来一百句你也会了啊。为什么说啊大梅禅师对吧，大梅禅师有一个公案叫大梅啊，梅子熟了，哎，大梅禅师听马祖讲法，就是讲即心即佛，他一下就啊，识字本心，见字本性，住山去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马祖派人去考他啊，就说现在啊，马祖讲法就变了，不讲即心即佛了。那大梅就问他怎么讲呢？现在讲什么了？讲非心非佛。那你说非心非佛，如果大梅没有真悟的话，怎么又非心非佛了？到底怎么个非心非佛，对吧？他会疑惑，他会起念疑惑。那大梅当时怎么应对的？哎，大梅 那就是真正站稳脚跟了。这老汉祸人啊，我管他非心非佛还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今天我就记住了，对，这是站稳脚跟了啊，不会被人骗。就是你不管你跟我讲什么，我没随着你那个啊，随着你那个机关陷阱也好，随着你的话头啊去驻着。这个就是祖师禅的这一个特点啊。我们在学习公案的时候，你要知道啊，为什么说公案这样设置啊，这公案它的妙处在哪，它怎么就考了学人。我们再看看祖师之间的这种回应于啊，就是给你设公案的这个人回应他是怎么回应。可能我们啊自己没有功夫啊，也没有啊彻悟本性的时候，我们看多了也会学把这个他的这种啊这个模式学会了，学会模式没用。但是你要知道啊，有这么一件事情啊，有这么啊一个祖师禅的这样的一个啊真正解脱的方式。这个才是真解脱，你只有这个你才能够啊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啊不离本性，都能长处啊寂灭，都能够烦恼不生啊，没有境界能够啊障碍你，一切无碍。你有了这个功夫，你才可以住山啊，你才可以在黑夜中啊一个人面对任何的境界，你都不会投射概念，因为你不会住啊，你不会住在自己的妄想里边啊，你看到什么景色，看到什么啊现象，听到什么声音，你不会先把念弄过去。虽然有可能习惯性的你也会啊一下子念过去了，但是你后边的功夫跟得上啊，你不会相信这个念，或者你知道哦这是自己投射的概念啊，这个速度，这个觉悟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咱们学祖师禅不是光学一个模式啊，看一个祖师之间表演这个啊，就像看相声似的看一个乐，不是啊，这里边啊它是非常的啊重要，非常关键，对于我们解脱啊真正见性是，这是最后一关啊，这是真正的入门，你不会祖师禅你是永远入不了门。好，我们打开第五页啊。汝并哪个文书？世尊因自兹日文书三处过下，加设玉白锤并出，财年锤乃见百千万亿文书，加设尽其神力，锤不能举。世尊遂问加设：汝你并哪个文书？加设无对。这里有个字啊，一个木，一个啊柱加一横，这个在这里念锤啊，不念锥啊，它是多音字啊，它通这个这个一个金字旁，一个柱加一横，就是铁锤的锤，敲鼓时候用的那个东西啊，就是击中的时候要敲鼓，一敲鼓，可能大家没有过过出家人的生活啊，我们受戒的时候击中的时候啊就敲这个鼓，因为受戒的时候。经常会啊，大家聚在一起听戒、受戒、学习这些个啊出家人的仪式啊，在集众之前会有啊会有这个啊负责人啊可以维诺啊什么的啊知识啊或者是领班啊这些个他会集众敲这个鼓叫锤啊，有一次在自兹日的时候，自兹日也是。出家比丘啊，比丘僧团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啊，自省，可以说啊叫反省啊，反省这一个月来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言行啊，犯没犯戒，有没有什么过失啊，有点像世间人的这个啊自我批评啊这个意思啊，这个“兹”可不是放肆、放纵的意思，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兹”是哈。放逸不是这个自知是啊，大家聚在一起啊，这个检讨反省自己的行为自知。有一次啊，文殊在自知日的时候啊，文殊 在三个地方过夏。这个自知一般也和这个节下安居啊相联系，就是在节下安居的时候会大家在一起就会举行像自知诵戒啊，坐禅等等的啊，诵经读经这样些这样的一些活动啊。在戒律里边，在比丘的戒律里边啊，你只能在一个地方啊这个节下安居，不能够啊离开这个地方，离开地方就啊不如法犯戒。但是文殊他却在三个地方过夏，这个夏是节下安居的意思啊，不是我们俗间的这个过夏天，不是。啊，这个有一次，这个因是有一次啊，有一次文殊师利菩萨他也是出家僧嘛啊，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文殊这些个他们都是当时都是啊出家众。他因为在三处结下安居啊，也犯了这个戒律，在自知日的时候啊，大家就集在一起，就是啊，就是来议论讨论啊，某些个僧人犯的什么过失，然后他要当众忏悔，这就叫自知日啊。有一次，文殊他在三处过夏，在自知日的时候啊，迦摄玉白垂并出。迦摄就是他是一个负责人啊，就是敲锤打就是做公告，就向大众通报这件事情，说文殊在三处过夏，并出是想要把文殊赶出这个啊僧团。因为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都知道了啊，迦摄也知道了，佛陀也知道了啊，才拈锤。刚好您拿起这个锤敲这个啊敲的鼓，通知大家要把文殊啊赶出僧团，因为他啊在三处过夏啊，乃见百千万亿文殊。这时候啊看到很多的百千万亿文殊现前，哎，我们也没看到过，我们连一个文殊也没看到过啊，他能看到过百千，他当时啊就是那么回事吧，反正啊看到百千万亿文殊。那迦摄呢，大迦摄在当时也是证罗阿罗汉果的啊，是有神通的，所以迦摄尽其神力锤不能举啊。一开始啊刚要举锤的时候，看到百千万亿文殊啊，再举这个锤怎么也举也举不起来，尽其神力都举不起这个锤。然后世尊遂问迦摄啊，世尊就问迦摄说，如你并哪个文殊啊，你打算赶走哪个文殊，百千万一个文殊了，你打算赶走哪个文殊？迦摄无对。你看这个公案有意思好玩吧，你看公案里边记载这个东西跟我们平时学的佛法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搞像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国度一样，这帮人在说一些个都不知道说什么话，而且这个公案里的故事都是很有时候很怪的啊，真的很瘆得慌。那如果你是迦摄，当时世尊问你啊，如欲并哪个文殊啊，你怎么办？你对吧，你人家一句考你，你无对，你等于你想把文殊赶走，你这个行为本身是有问题，对吧？如果师尊这样一问你啊，你怎么回答？你回答好了啊，这百千万亿文殊自然就啊就消失了。但是你回答不好，这百千万亿个文殊我跟你讲，到你睡觉的时候还在你跟前现，就吓死你。小鸭啊，阿罗汉想并我师弟菩萨，那怎么可能呢？对吧？我让你并，我让你赶，别说我三处过夏，我告诉你，我这啊，三十处、三百处过夏，你也并不得我。你是不知道我和佛的啊关系，知道吗？那是我单挑啊，你想并我可能吗？单挑，知道什么叫单挑吗？我就不多讲了啊，北方人知道。 对吧？佛的一句，你想比哪个文殊？迦舍无语啊。开心果啪一锤打下去，你打不起这锤，人家说了锤不能举，你啪一锤打你奔哪打啊你。清风又开始啊，又露怯，我告诉我都跟你讲过不要轻易的说话啊。那如果我是迦舍，我就这么的，我就把锤放那儿，他不走我走，对吧？他不走我走。对，你要走这句话，我跟你说，佛和文殊俩人一块上，哎，你别走，别走，别走，这会缺了你不行，哎，对不对？绝对会这样。我如果迦舍说他不走我走，我告诉你，当时文殊就下去哐当就跪那了啊，我错了。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三出过下。开心果，你看你师傅，你看你比你那回答好吧？你回答还哐就举，人家明明告你这个尽其神力锤不能举，你还一锤砸下去，你拿啥砸？你得结合当时的情境，知道吗？你得说能够说服于别人，是不是？我们看下一段啊，范质论义。世尊因常找范质所论义，欲曰曰：我亦若堕，我自斩首。这个范质太狠了啊，一张嘴就斩首。好家伙，我要看这个人，我扭头我就吓跑了啊。世尊曰：汝意以何为宗？质曰：我以一切不受为宗。世尊曰：是见受否？至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醒，谓弟子曰：我当回去斩首以谢师尊。弟子曰：人天众前，幸当得胜，何以斩首？至曰：我宁于有志人前斩首，不于无志人前得胜。乃叹曰：我亦两处复多，事见若受，复门处粗；事见不受，复门处细。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意堕处，唯有世尊诸大菩萨知我意堕。回至世尊前曰：我意两处复堕，故当斩首以谢。世尊曰：我法中无如是事，汝当回心向道。于是同五百徒众一时投佛出家，证阿罗汉。这段公案是在讲什么呢？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把这段故事啊给描述一下啊。你看看你自己看懂了吗这段故事？有一次啊，常找范质来到世尊前啊，想跟世尊挑战啊，跟世尊约定好俩人啊论义。这个所论义就是他要求，这个所是要求和世尊啊论法。预约约俩人提前啊，这个常找范质啊，他自己啊，他约定跟世尊约定好，预约就是他啊，他说他提这个条件，他说如果我跟你论法，我要输的话，我亦若堕，就是我输的话，我自斩首啊，我说一个诗，我一定能够啊，能够这个啊，把你辩论下去，就是你一定会输我啊，我会赢了你。然后如果我输的话，就是我自己说的话不圆满的话啊，我自己斩首。那师尊就说啊，你论的这个义，你义以何为宗啊？你想论的这个义，立这个义是什么？你不知道跟我论义吗？你立一个什么义？你这个义是以何为宗？这个范质就说啊，常找范质，范质也是当时的一种外道的一种啊，一种说法叫范质。他这个范质就说：“我立的这个宗旨啊，我这个宗就是我以一切不受 为宗。我们仔细想想啊，他说了一句，我以一切不受为宗，这句话本身这是他的一个至见，对吧？ 是一个见，对吧？他一定有这么一个见，他才会立这个宗旨，是吧？我以一切不受为宗旨为宗。大家想一想，他这一句话他的一说出来，如果他当时啊，他有智慧的话，他当时就应该拿剑就把脖子就抹掉了。我以一切不受为宗这句话，你自己从你自己嘴里说出来的，你相信你自己说这句话吗？你受这句话吗？对吧？你要受这句话，那你以一切不受为宗，那就堕了，义就堕了，对吧？你以一切不受为宗，你这句话你受了，你这句话也在一切之中，一切这个包含在一切里边，大家听得明白吧？对吧？我以一切不受为宗这句话你受了，你受了这句话，你又说你以一切不受为宗，是不是自相矛盾啊？是自相矛盾。那所以世尊就提醒他，世尊就说，是见受否，你这个见解啊，你以一切不受为宗，这个你受不受啊？你这个知见你受不受？是见受否啊？范质拂袖而去。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范质真是个大彻大悟之人啊，他拂袖而去。其实他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以一切不受为宗。佛如果说是见受否，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拂袖而去啊，我绝对拂袖而去啊。行至中路，那就没有了啊，那就没有了，没有什么行至中路，乃醒，就是我刚才讲那个，哎，我以一切不受为宗，坏了，这句话我受了。你看，我又说一切不受为宗，我又说了这句话。我们看这段公案里边，范质典型的他还是落入了啊这个二法辩论思维意识分别之中。我就说了这句话怎么地啊？我就说龟长毛了怎么地，兔当脚了怎么地？大家仔细啊，这个公案你仔细看看啊，你仔细想想，行至中路乃醒，他乃醒就是醒悟到刚才我跟大家讲这个啊，哎，乃为地，我先写啊，嘿嘿嘿嘿，你要知道师父为什么，我为什么会先歇一会儿啊？有为什么吗？咱们继续啊，别净啊装聪明人啊，装这个那啥，咱讲什么就讲什么啊！你看把慧光给骗了啊，转啥转啊？渴了，口渴了啊！然后他回去啊，走到一半的时候啊，他带着弟子去的啊，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就醒悟自己这个话说错了啊。怎么说错了呢？他就对他的弟子就说：“我得回去啊，我得一斩首以谢世尊。我刚才我输了，我还自以为赢了，我拂袖走，我还以为我赢了呢，啊，对吧？”他世尊问他：“你这个见解，你受不受？”他说：“我这见解我也不受啊，我以一切不受为宗。你跟见解我也不受啊，你不受这句话你说出来的，对吧？那你自相矛盾了，啊，所以他自己醒悟过来。”我当回去斩首一切世尊。弟子曰：“人天众前，幸当得胜，何以斩首？”你在这么多人面前你胜了，你怎么又斩首呢？为什么要斩首呢？你到底是你这个错误在哪儿呢？对吧？你这个义堕在哪儿呢？这帮徒弟们他是没想到这一层啊。范质就说啊：“我宁于有志人前斩首，我宁可在佛陀和他的大弟子面前我斩首，我不于无知人前得胜。就你们这些人啊，到现在还不明白，我都明白了，我宁可死，我也不能在你们这些啊，就是我平常怎么说的话，就你们这些人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不在你们这些人面前得胜，也就是无知人前得胜。”乃叹曰：“啊，我亦两处复堕，我有两个地方输了啊。世见若受，如果说我说这句话如果正确啊， 复门处粗，复门处粗啊，事件不受复门处细。这个我如果我说的话对，那我前面那句话就错了啊。如果事件不受，如果我这句话不对啊，那我这个那这个话也是我说的，是不是？两处啊，复门处粗，复门处细。这句话不对，我还说他这句话如果事件不受啊，事件若受，事件不受，不受我说的句话干嘛呀？对吧？我说什么？为什么说一切法我皆不受，是吧？我既然说这句话了，我就不能啊说这个事件这个啊不受，我只能说事件受，所以我没办法，我只能去啊认输，然后把头斩掉。所以一切人天二乘都不知道我到底这个输在哪儿，唯有世尊啊诸大菩萨知我意堕。大家想想到底意堕没堕啊？如果你按这个有为法啊，你按这种辩论法，那确实是意堕了啊。回至世尊前，我意两处复堕，故当斩首以谢。这个时候啊，如果是祖师的话，祖师可以这样做啊。祖师前面这一直都是这样啊，咱们演一下啊，前面都是一直这样啊。祖师比如说赵州禅师啊，或者比如说南拳这时候回到世尊前，我意两处复堕，故当斩首以谢。世尊就开始说话了，世尊曰，还没这个嘴还没张开，扭头就走，知道了吗？啊，如果是南拳黄渤临济，扭头就走，就把世尊就给骗了，厉害吗？祖师厉害吗？祖师太厉害了，我告诉你。但是范志他没有这智慧，范志他就真认为自己错了，哪有什么对错啊？只是啊，知觉那个东西自相矛盾。在如来禅在知见中，在知解中有一个对错，有个这个自相矛盾，到了祖师那儿，我跟你讲全是自相矛盾啊，他就是钻泥呢。所以世尊曰，我法中无如是事，汝当回心向道。于是五百徒众一时投佛出家，证了阿罗汉。这后边带云，范志拂袖而去，有脚蝎子啊，这是我给批注的，就是再次拂袖而去。我这是我啥意堕，我跟你还跟你讲意堕，那不找乐吗？那对不对？可是这范志他没有那么高的智慧，他能思维到他意堕了，已经他那个智商已经就很厉害了啊，对吧？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祖师都这样，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赵州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啊，狗子无佛性，对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狗子无佛性。有一个禅师，他去到啊，到尾山那里面啊，到仰山尾山还是谁到那里面，然后尾山就问他啊，听说啊，这个你们都在传赵州禅师有一句话叫一切众生啊，皆有佛性，狗子无佛性，是不是？是我从赵州那来的，大家啊，我亲耳听到赵州这么讲过，然后尾山就喝了一下。拿那个斧子就抽了他一下，不要谤赵州，赵州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人家赵州明明讲过这个话，那当时录音笔都录下来了，那这个祖师这个禅师他就说你不要诽谤赵州，赵州从来没讲过这个话，对吧？你看祖师禅就是这个样子，那明明人家讲过，他非说没讲，对吧？赵六祖都说了啊，六祖说了一句啊，人有南北，佛性没有南北。六祖错了，真的，佛性真有南北啊！咱们将来你就知道了，佛性是有南北的，而且佛性是有重量的啊！南方佛性是8两，北方佛性是1斤啊！以前我讲过这个话，我以前讲错了，以前我讲北方佛性2两，后来我一琢磨不对，我给搞混了，南方佛性8两，北方佛性1斤啊，北方佛性比南方佛性重2两。这个是有实验，科学实验，这个你不要就觉得我编这个，因为我经常以前看抖音的时候，人家测过。这个临终的时候啊，临终的时候，这个人称了体重啊，是47.8公斤啊，然后等他咽气之后再一称啊，47.779公斤，少了1两，这1两就是灵魂啊，就是佛性的重量。这个字你去查，你到百度一搜都能搜出来， 佛性是有重量的，而且南北方男女的佛性，重量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常找范志，他并没有异惰，只是他自己没有智慧，这样被佛给骗了啊。如果祖师要换成是我，我告诉你，我得把佛，我得给他骗死。我告诉你，其实是骗不到佛的。如果我当时扭头就走，佛就乐了，佛会说啊，此范志是真范志啊，哼哼。所谓饭制，什么叫饭制？志向就在吃饭，叫饭制。这一辈子没有别的志向，就是爱吃饭，对吧？说到会藏心坎里了，会藏天天脑子里就想做好吃，厉害吧？祖师禅厉害吧？祖师禅他不跟你讲道理，跟你讲道理那能叫祖师禅吗？真是，你说我说错了，我说对了，那跟我解脱有关系吗？对不对？我认错，哎呀，我说错了，我忏悔，这才叫轮回，知道了吗？我告诉你，就这个公案，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结的，没有第二人，绝对没有问题啊。好多方式呢，你别以为，当时范志扭头就走，这个公案就可以就这样结了。好多方式，范志可以说回去以后骗世尊啊，回去以后我一两副堕两处副堕，故当斩首以谢。然后世尊刚一开口，范志就说啊，我悔其，我重新立一句话，我不立这句话了，我重新立一句话，咱重来，知道吗？然后世尊就说好，你说，然后再扭头就走，甩袖子走，咵就走了。我这一走，我看你怎么跟我论，对吧？所以说明白了人怎么都能够胜，知道吗？说这个胜已经就没有那个胜负的胜了，就是他自在潇洒，随时都能够骗人。我告诉你，这就你说咱们平时老讲于三界不现身意，对不对？你真有了这功夫，你一个人到黑夜里边，到深山里边，你怎么会害怕呢？你没有这个新意识，根本就现不出的新意识，你知道了吗？对吧？咱们都知道这个慧中国师有个三藏，大儿三藏来了啊，来到这个国王这儿来，国王引荐他，说有个三藏大儿啊，印度的毗湿佛有神通啊，会他心通。那这个慧中就说，你看看我现在我的心在哪儿。哎，您的心怎么跑天桥上去了，看猴去了？你看我心在哪？你的心怎么跑西安看塔去了呢？啊，接着问两次，那第三次，你看我现在心在哪？找不着了，这个他心通的这个三藏大儿没话了。然后慧中就说：“这也乎经是吧？滚！还他心通？你不拿他心通，对吧？我随便动个念，你能知道？我不动念，我看你知道我奔哪儿去，对吧？”所以大家没有功夫才会害怕啊，才会起心动念啊。你有了功夫，你通达了，你不可能害怕啊。而且你不可能被任何人骗掉，是不是？你老随着他那个走，下棋似的，对吧？他走一步，你走一步，你老跟着他，那你能不被人骗吗？是不是？你自己站稳脚跟了，你一切都是非对错全都超越了，你怎么会输给任何人呢？这就是这一段公案啊，希望大家对这个祖师禅、如来禅啊，还有智解出来的啊、思维出来的这个他们之间这种特点区别啊有所了解。哎呀，我前段时间有一段时间不是一直喝这个哈芬达嘛哈，芬达的厂子倒不行了，你看芬达给的钱少了，我现在改了啊。要想开悟，请喝王老吉。王老吉分两种的，一种是甜的，一种是淡的，知道吗？有特别甜的那一种型号，有一种淡的型号。你买淡的型号啊，我时间过这么快是吗？感觉两分钟哎就到点了，这就我的天哪！ 其实最后大家啊成就的这种功夫就是不住，不住于念，不住名相啊，于法不生解啊，不生法相啊，就是这种功夫啊，不被任何的名相、任何的语言啊、任何的境界所骗啊，能够随时都能够啊流畅的这样生活啊，任何事情过去就完，过去就放下啊，听到别人说什么了啊，第一念不开心，马上就转。啊，别被自己和他人的这种观念啊、名字、名相、知解所骗啊，自自在在的，随时都能够活在啊这个解脱啊、无碍啊、清净、安宁圆满。功夫越强，越没有烦恼啊。今天这一会啊，在我们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这种啊表演、这种开示啊也好，再现当时的场景，在这么一个很快乐的气氛中，我们啊这一会就也到了，时间也到了啊，就跟大家先学习到这儿。我们也看到这个禅灯集里边这些个祖师们之间啊，包括佛陀也给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表演啊，让我们知道佛法真的是活活泼泼的，根本就不是过去啊这句话怎么什么意思，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都了无交涉啊。